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香港举办道国殇促三退大游行，神韵纽约艺术团三场日内瓦演出圆满落幕。原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高桂珍被迫害命危，金钱打造的罪恶链条。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民间团体于2009年10月1日举办道国殇促三退集会暨游行，多位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声援退出中共恶党。集会结束后，600多人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出发，途经北角、铜锣湾、湾仔和中环等繁华地段，历时五小时，向众多的市民及中外游客传播九平三退的福音。
集会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高大为透过网络电话发言，他表示，从2005年开始，全球退党中心综合各地华人的建议，将10月1日设立为中华国殇日后，受到海内外华人的热烈反响。许多大陆民众已经认识到了中共才是一切灾难的根源，而退出协党解体中共才能最终结束这种苦难。高大为指出，天要变谁也挡不住，过去历史上苏共和罗马尼亚共党瞬间倒台便是先例。他呼吁中华各族民众彻底揭露中共，解体中共协党，清除中共毒源，结束中华国殇，迎接光明的未来。香港智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以美丽的谎言、虚假的承诺欺骗了千千万万的爱国者，为他摘头颅洒热血，但是一旦夺取政权之后就原形毕露。他说，只要从中共的五星旗就可以看到，那所谓代表工人、农民、社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星，中共在执政之后就逐步消灭社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工人和农民至今仍被压迫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近一个月，北京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显示中共非常的惧怕。司徒华指出，原因就是中共本身是一个豆腐渣的政权，正如在火山口中随时会倒台的。他表示，直到今天已经有6100万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我相信没有登记的人会更加多，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发展成为瓦解中共的一个重要力量。前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和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分别透过网络和录音发言，声援退出中共恶党。邱明伟说，中共并不等于中国，党与国不能混为一谈，爱国不一定代表爱党，爱党不一定代表爱国。他强调，退出中共才是真正的爱国，更是救国。退党是许多中共内部人士认清中共之后做出的正义选择，是民意的一种表达，向世界宣告唾弃这个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并正以谎言和暴力与民主自由为敌，威胁世界安全的共产主义幽灵。贾贾呼吁中国人民必须抛弃恐惧和懦弱，才能阻止共产党的镇压和屠杀。他说，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广大党员干部退出共产党组织，因为共产党的政权是靠广大党员干部来支撑的，退出共产党组织是分化和瓦解共产党的政权，是制止共产党的镇压和屠杀的有效形式。郑恩宠律师指出，自己已和6000万同胞一起公开声明退党。他说，中共党内的腐败势力与13亿人民水火不相容，人民不仅有自愿退出、选择三退的权利，人民还有依法监督政府、监督共产党的权利。
2009年10月1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瑞士金融之都日内瓦的第三场演出圆满落幕。神韵艺术团在过去两天的演出中所展示的纯善纯美的正统中华艺术，在日内瓦引起了轰动。 在最后一场的演出前，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在莱蒙大剧院售票窗前排起了长队。现场观众在大幕被拉开的一瞬间，便被舞台上精美图画所震撼，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每一个节目落幕时，观众都给予掌声与欢呼。
观众被神韵演出深深的吸引，他们来自社会各界，有银行家、设计师，还有法律界、学术界及商界人士等，纷纷表达了他们对神韵的喜爱。奥塔格·安库曼先生是瑞士最著名私人银行之一 Lobneck 财富管理银行的投资部总监。他在看过神韵的演出后向记者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真的是气势宏大的经典之作，表达了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使用的背景音乐、传统服饰、编舞的风格都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伊斯特女士是拉玛拉雅奢侈品时装公司的老板兼设计师，她向记者表示，这是一场震惊四座的演出，演出精彩的程度扣人心弦，让我屏住了呼吸，舞蹈演员服饰的美丽无法用语言形容，不可思议，演员们整体协调能力很强，舞蹈水平相当高超，配合演出中图案的组合，给人难以置信的美感。伊斯特女士说，因为我从事专业服装设计，我想说神韵的设计师们能够把如此明亮的颜色，仅仅是两种或三种颜色搭配成这么的和谐漂亮，我想神韵的颜色运用非常值得我去研究和学习。居住在日内瓦的瑞士工程物理学家海曼斯·保罗先生携夫人一同观赏了当晚的演出，他说，我特别喜欢那些体现传统价值的节目，因为那些东西在我们的国家早已失去，神韵带给我们找回传统的希望，因为那里有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底蕴。这是一场高品质的演出，传递出内在的思想层面的信息。中国古典音乐是如此的不同，舞蹈类节目最为精彩，女演员们如花般的美丽，动作高贵而典雅，男演员们刚毅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伊莲娜·米兰科维奇是日内瓦一家法律公司的律师，她和职务为教授的母亲一同观看了演出。伊莲娜说，演出非常的精彩，令人陶醉，舞蹈演员舞姿优美，编舞匠心独运，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能够感受到舞蹈表演时发出的强大的能量，令人身心愉悦。此外，节目中既有古代的传奇，又有当代的话题，两者结合得非常完美，整个演出令人赏心悦目。素航私人航空公司是一家专攻飞机买卖和航班租赁，以日内瓦为总部，在巴黎等诸多欧洲城市都有业务的顶级私人航空公司。素航总经理达冕·多米盖尔在看过演出后对记者说，神韵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人的本性和生命的要素，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上，我们真诚地感谢这个优秀的艺术团所传递的价值及他们对人类的尊重。他的太太说，我们一共看了三次神韵，每一次看神韵都感受很强烈，演出非常美妙，艺术家们才华横溢，气质高雅，我祝福他们越来越成功。
山东省潍坊大瓦弟子高桂珍，女，原潍坊市潍坊区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被迫流离失所在外七年，2009年8月1日被潍坊奎文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在看守所遭受死人床、十字架、注射不明药物等折磨，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在中共协党迫害打压法轮功之前，高桂珍任职潍坊市潍城区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1995年他修炼法轮功后，尽量按真善忍做人，在单位工作认真负责，凡他所经手的账目从没出过差错。高桂珍对人心地善良坦诚，从不收礼，在亲朋好友同事中有口皆碑。就在区政府于单位扣押高桂珍工资，撤销他职务时，单位的同事站出来为他说话，他的为人谁不知道，就像这样的人也这样对待他。还有一位正义人士写了一首诗 表达对他的敬佩，鼓励他要坚持自己的信仰。高贵珍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与丈夫相互体谅，儿子善良正直，但是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前期，这个幸福的家庭就开始受到冲击。1999年6月，高贵珍被围城城区城管接办罚款2000元，被单位扣发半年奖金，撤销科长职务。2000年10月1日，高贵珍到北京上访，被区政府勒索罚款5万元。2001年9月，高贵珍因讲真相被非法拘留，被勒索罚款7000元，并被非法关押在围城区城南五家看守所5天，再逼交现金200元。2001年9月，围城区公安分局恶警闯进高贵珍家中，妄想绑架高贵珍，未能得逞。高贵珍被逼迫离开自己幸福的家。为了不让丈夫与孩子更多地承受恶警突如其来的恐吓与罚款，高贵珍被迫流离失所在外七年之久，期间尝尽了与亲人的离别之苦。想起丈夫不适的身体及当时未成年的孩子，经常暗暗掉泪，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与炎热的夏日。2009年8月1日，高贵珍在租住的房屋中被潍坊奎文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到潍坊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高贵珍因坚持信仰，被潍坊看守所实施酷刑。女所所长彭云霞与一监区恶警大队长陈某曾带领四个刑事犯，对高贵珍用极为残酷的刑具死人床、十字架对他进行折磨，并对他进行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致使他长时间处于迷糊状态，被捆绑在十字架与死人床上，一绑就是十几小时、36小时不等，一个月期间从没间断过。在死人床上，手脚都用6厘米铁环与手铐扣得死死的，想移动一下身体都很难，痛得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往上移动一点，脚上的铁环与手铐勒得脚腕疼痛，往下移动一点，两只手的铁环与铐子勒得手腕疼痛。恶警大队长陈某阴险地说，不要给他们弄出外伤来。虽是这样，高贵珍两手腕都勒起了两个大包，十几天才好。每次绑在十字架或死人床上，恶警女医生康某都要给她注射四瓶不明药物或野蛮灌食，甚至针头打歪了也不给拔下来重打。那些犯人在恶警大队长陈某的操纵下，为了减刑也想出一些点子迫害他。8月31日，高贵珍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围城610残忍地把高贵珍劫持到围城区望流镇中学所谓法治培训班，一所不招收学生的空校址内，在这里他们对面临生命危险的高贵珍继续实施非法关押迫害。凡是了解认识高贵珍的人们都非常担心善良淳朴的高贵珍的生命安危，都在关注着他的健康状况。
据中国大陆鲁中晨报9月21号的报道中说，山东淄博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淄博市公安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国庆节全运会期间违法犯罪实行有奖举报的通告。通告中提到，举报法轮功以及所谓违法行为线索的，最高给予2000元人民币的奖励。明慧网刊登了廖然对此写的评论文章，题目是《金钱打造的罪恶链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离开了金钱早就支撑不下去了。一方面动用国家财力扩建监狱、劳教所和非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基地，另一方面用奖金去刺激手下的鹰犬，维持这场旷古未闻的迫害。长期以来，中共把法轮功问题当成头号政治任务对待，迫害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截断法轮功修炼者的经济来源。对于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中共层层加码钳制，把单位的奖金、领导的政绩都和法轮功学员紧密挂钩。 这一切对普通民众是掩盖的。中共惯常的做法是用金钱引诱忠于他的爪牙作为眼线，恶意举报后给予奖金，像刘博士这样的用文件直接明码标价引诱普通民众犯罪还真的很少见。今天相当一部分中共警察就怕自己没事做，有了事他们好去罚款，整天闲着靠那点工资能发财吗？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利用绑架大法弟子的机会敲诈其家人，达到敛财的目的。中共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也是用金钱维持的，在劳教所和监狱，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也下了大本钱，逼迫一个大法弟子放弃修炼，上级机构要奖励相关的警察1到3万元，而对于转化不了的则给予经济上的处罚。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警察拼命迫害大法弟子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着。中共警察对大法弟子用尽酷刑，威逼他们放弃修炼，就是为了得到金钱。同时，这些警察也利用金钱和手中的权力引诱犯人对大法弟子犯罪。有一个被绑架进黑龙江女子监狱的大法弟子，狱警把他的肋骨踢断后，还指挥一个刑事犯王凤翠对其加重迫害。王凤翠看他翻身都困难，加上双手又被铐着，就把他的脚捆上，然后坐在他的腿上，开始用竹条抽打他的脚面。很快，脚面眼看着就像馒头一样鼓了起来。王凤翠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机械针，双手轮番快速插下，速度快的都看不出频率来，馒头一样的脚面就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点往出渗血。王凤翠对他说，你别怪我，张春华答应一天给我200块奖励，这里这么苦我也没办法，我要吃排骨就得这样。狱方告诉王凤翠，这就算一份工作了，这令许多犯人羡慕，争先恐后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真让人心寒。很多人理解不了警察和犯人怎么那么残酷地迫害这些法轮功修炼人啊，怎么下得了手啊，殊不知那里面有很多的利益被牵扯在一起的。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用尽了古今中外一切酷刑，其实看一看大法弟子们所承受的痛苦和警察们的暴行，就足以看出谁正谁邪了。这个政党如此邪恶，真让人吃惊，为了达到一己之私，竟然动用全部国家机器，用金钱引诱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文章最后说，迫害大法弟子的金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不都是纳税人的钱吗？不都是普通中国人的血汗钱吗？中共搜刮走了，却用来迫害这样一群最善良的民众。中国人啊，唤醒您的本性善念，分清是非曲直，愿大法弟子的痛苦承受能唤醒您的本性善念。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